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第17梭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给明慧网投稿的一点体会。我曾经给明慧网投过几篇自己的体会文章，开始由于摆脱不了常人写作的习惯，显示自己，证实自己的心很重，投几篇都没有发表。从第八届大陆法会开始，我才逐渐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和常人写作的不同。后来写了两篇文章都发表了，通过学习转法轮发现法里面什么都有，师父已经把怎样写交流体会的文章交给我们了，只是自己不悟。又看第九届大陆法会同修的交流文章，结合自己几次给明慧网投稿的经验教训，我谈一谈个人悟道的给明慧网投稿的一点体会。一，摆正自己小学生的位置。我是一名教师，出于职业习惯，总是爱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学生，总想教授指导别人些什么，用这种观点写交流体会文章就是一个最大的弊病。我认识到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职业病了，写文章时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象成了在课堂上讲课的老师。我认识到写交流体会文章首先应该摆正自己小学生的位置，抱着向师父汇报和向同修虚心学习的心。师父传的法太大了，这个宇宙太大了，我们不管修炼多高都是宇宙的一个粒子，在大法修炼中都是一个小学生。我认识到应该利用自己的文章与同修们互相切磋，共同提高。我过去写文章的基点就偏离了，总觉得自己悟得比别人高，有一种想通过发表文章显示自己的心。现在想想，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自己在那个层次的认识差远去了，都是师父给的，你跟谁显摆呢？同修交流文章写的做三件事的勇猛精进，事迹使自己自愧不如，哪个都比自己强得多。有了大家都来跟我学吧这种心，不正是自信生魔的苗头吗？二，写作心态不要用情。常人写作讲究有感而发和以情动人，说白了就是煽情。写作的时候往往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心潮澎湃，奋笔疾书。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写交流文章是一个向内找，在修心，在提高升华的一个过程，向内找就会有一个清净心，因此写交流文章应该用平静的心态来写，没有对恶警行报的恨，没有对常人不理解的怨等等个人感情，在情带动下写出来的东西跳不出这个情，一定是常人的东西。而我们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恰恰相反，是为了去掉这个情，对照大法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交流文章与常人写作的本质区别。当我们真正向内找的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比以前更深的认识， 三，最好带有故事情节和心理描写。师父在转法轮中举了许许多多具体的事例，讲了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如太原老太太被车刮倒的例子，长春弟子差点被手脚架砸到的例子，青岛学员在收发时打坐往起颠的例子，韩信受辱于胯下的例子等等。我们写文章时也要学习这种技巧，把自己修炼的过程写出来，自己怎么做的，怎么说的，怎么想的都写出来。人们往往容易忽略自己是怎么想的。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可见这一念是多么的重要，它往往就是你的真实体会和认识。结合描写的故事，谈自己在法上的认识，这样会更利于理解，更生动有内容。看第九届大陆法会的同修交流文章，对修炼过程的描述非常细致准确，使我对此大有收获。四，不要刻意追求文章表面的华丽。写文章前先明确自己要交流的体会，然后以这个体会为主线，把自己要写的几个内容串起来，并对内容根据要写的体会进行取舍，把跑题的内容去掉，还有长篇分小标题分段，突出重点等写作技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像常人一样在修辞上用华丽的辞藻堆砌文章，那样就会使文章华而不实。看第九届大陆法会文章就会发现，同修们都是用最朴实的词句，只要能准确地表达自己在法上的认识就可以了。写完初稿后要反复修改，不要怕麻烦，多多想到读者。五，把握投稿后的心态。个人认为，给明慧网写交流文章的过程确实是一个自己向内找，再提高自己心性的过程。大法弟子与常人写作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那颗心。常人写作离不开那个情，大法弟子写交流文章离不开大法，都是对照这个大法谈自己的体会认识，哪里是遵照大法做的，哪里偏离了大法，用大法来衡量自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默然的文章，读三个百分比折射的信息。十八大期间，中共邪党的文宣夹杂着污蔑诽谤法轮功的内容，而且模式内容全是一个面孔，一副腔调。对于这种逆天行事、绑人陪葬的所谓上旨下派，某地区中共邪党的基层单位、邪党的总支委员会、居民委会这一级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三分之一的人表现糊涂、软弱、受骗上当的奉行上头咋说我咋办，稀里糊涂的当替罪羊、陪葬品，但大部分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明白真相的很有主见，按兵不动。最近大法弟子通过现场查看综合分析，得出了三组百分比。有一天，大法弟子给四家邪党的基层总支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办公场所，以甲乙丙丁代之送真相资料时，发现四个单位四个样，有不同特点，也有共同点。先说不同点，甲驻地场所气派，两面临街，出入也是街，总共布置有数十块宣传栏，全是社会公益性内容，没有污蔑大法的东西。乙驻地也是临街临路的，办公场所也宽阔，门前共树立有四块宣传栏，也没有污蔑大法的内容。丙驻地设在繁华的商贸区，干脆没有设置宣传栏，有啥通知说明一类的文稿就往墙壁上贴。丁驻地大门旁的墙壁上布置了一块邪恶宣传栏，有抹黑大法的内容，已被清除。再说共同点，甲乙丙三驻地之所以能按兵不动、不配合邪恶，是因为大法弟子经常给他们送上最新、最详实的真相资料。他们明白了真相后，自然不会再去干傻事，自己害自己。而丁驻地设在较为偏僻、冷清的背街区，门前经常停一些大货车、大客车，遮挡了驻地的门牌、门面。 再加上邪恶宣传栏是布置在墙壁上的，不是那么扎眼，也没有多少行人从他旁边路过，所以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时，往往不经意地漏掉了他。还是在两三年前夜晚路过时给他送过一次真相资料。这四处中明白真相不配合邪恶的有三家，占75%，另一家因为真相信息欠缺，讲真相的力度弱了，就不知厉害地配合了邪恶，占25%。综合前一段给邪党的基层政权总支委会和居委会送真相资料的情况看，截至目前在某一区域内共发放了16家，其中有11家没有出现邪恶宣传栏，占69%，三分之二强；有5家驻地有邪恶宣传栏，占31%，三分之一弱。这5处的邪恶宣传栏均已被清除，并同时送上了真相资料。再次查看，这5处的邪恶宣传栏被清除后，均未出现重新布置污蔑宣传情况。仅有1处利用被摧毁的橱窗底板，把上面的泼墨洗掉，把破洞补平后，勉强维持了2天。这个情况被查看的大法弟子发现并及时清除后，没有再出现重新布置邪恶宣传的情况。这个情况也有一个百分比说明，邪恶宣传栏被清除后能悬崖勒马、终止犯罪的占80%，继续毒害世人的仅1处，20%。根据上述情况，我想与同修交流这2点意思：1，在邪党基层单位内谋生的世人，绝大多数还是有缘的明白人，按照常人的话来说，还是有头脑会思考的，只要他们明白了真相，就会理智地选择自己的未来，不会一条道走到黑。毕竟保性命、保平安是人的本性，除非万不得已，没有谁个不想活。因此，我们大法弟子救人时，还不能冷落、歧视、漏掉了在邪党基层单位内的这些从业人员。至于说给了机会但有人不珍惜，那是另一回事。那些不珍惜机缘、毁坏、丢弃真相资料的，到时候神会算其是罪。2，建议各地各位同修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办法，全面迅速地给邪党的基层单位送上具有力度的讲真相资料，让他们有机会明白真相，不再助纣为虐。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石家庄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另外空间所见，师父在为我们输送能量。我与同修们整体配合接力发正念已有1年半的时间，看到另外空间的许多景象，倍感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太多太多，几次都被泪水模糊了视线。下面把自己所在层次中看到的景象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10月份发正念时，经常看到五彩缤纷的法轮在空中急速地旋转着，每个大法弟子都被法轮包裹着，坐在法轮中心，庄严神圣，美妙无比。同时还看到师父给每个大法弟子输送着能量，这巨大的能量有时像无数道金光一样光芒万丈，有时又像珍珠宝石一样洁白无瑕，晶莹剔透，从橘黄色的天空中喷薄而出，洒落在每个发正念的大法弟子的身上。11月5日，10位同修发正念1小时，解体劳教所、监狱等另外空间的所有邪恶因素。天幕中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正前方3位大法弟子，胸中都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万字符，有5-6寸那么大。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很震撼。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洗净，为我们消去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又给予我们这么高的果位，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滴落下来，同时又想起师父在20年讲法中的一段话。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 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协党十八大期间，大家依然是正念正行，那时天气很冷，屋里没有暖气，尤其是夜间发正念的同修毫无怨言地坚持着。发正念中，我们请师父把我们的功和全球的大法弟子合在一起，彻底解体，聚集到北京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同时炸毁北京向各地输送邪恶的管道。这时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个个虎视眈眈，张着像鳄鱼一样的大嘴，其中一个邪灵看不见身子，血喷大口，一个连着一个，五个大嘴连在一起，有一人多高，凶神恶煞一般，但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中很快被炸毁了，滚到山涧去了。顷刻变成一大簇花样的东西，而后变成了很粗很长的蛇。大法弟子发正念中，那蛇死掉了。另外空间也有一个像北京古建筑物那样的城楼，上面插着好多的小红旗，由冰砌成的，冰冷冰冷的，寒气逼人，像蚂蚁那么小的小人在往里面涌动，好多小人的脸渐渐变成了魔鬼及各种怪物的脸，在大家发正念中掉下来死掉了。11月12日12点发正念时，看见一艘黑色的大船在海上行驶，船帆被飓风掀起，黑色的船头也被刮得摇摆起伏，顷刻被巨浪打翻，整个大船被掀了个底儿朝天，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打翻在海底，此起彼伏的头颅和身影时隐时现，拼命挣扎和哀嚎着，伤亡惨痛的景象令人不忍目睹。看到这凄惨的一幕，我哭着大声喊道：快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我念的人很快游上来得救了，大部分却瞬间不见了踪影，大船和人一下子都消失了，顷刻间大海又恢复了平静。出定后，我的脸上依然挂满了泪水，正如师尊在保持清醒中所说，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11月13日中午发正念，看到在一个大型的剧场里，成千上万的人手举着花束站在座椅前欢呼着，我是在楼上，连过道的两边都站满了人，真是人山人海。我顺着大家的欢呼声望去，看见高大魁梧的师父在向我们走来，师父手里也捧着一大把鲜花向大家挥手，走到剧场的舞台上时依然不停地向大家挥手致意。我的泪水又一次模糊了双眼，我感到法正人间的时刻真是越走越近了。11月23日九名同修发正念，清晰地看到一个金色的大法轮，然后一个大法轮里面又套着一个大法轮，一个套着一个，一个套着一个，光彩万千，层层叠叠，层层叠叠。师父穿着金色的袈裟站在大法轮上面看场，红光照着一片红，橘红色的光芒照射着每一个发正念的大法弟子，表情肃穆庄严，神圣无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背法学法与过心性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人的执着心不去，修不上去，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安排着去执着心的一次次机会。作为大法弟子，我经历过错失去执着心机会的懊悔，也体验过去执着心后的美好。一，记不起法，一次心性观没过去的懊悔。那是几年前，问题突然出现时没记起法，当时我几乎就是一个常人了。大约是在11月份，我和女儿等车，等车的人很多，天很冷，女儿先上车坐在了后排座位，
我后上车没坐上位，站在车的中间，女儿从后面说，妈，我买过票了。我嗯了一声，那天我的腿不对劲儿，车开出不远，站那儿腿更痛了，脑子突然冒出这女儿白养了，看妈这样也不让个座，这姑娘平时挺孝顺的，今天咋了？这一念一出，心里那窝着的气就直往上冲，压都压不住，埋怨心越来越重，像常人一样钻牛角尖了，只想发火。好在最后还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火没发出来。可是这火一个多小时后到家也没完全消下去，这过程中过亲情心性关的法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一次过亲情关的好机会给错过去了，心性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大损失呀，我懊悔的不行。冷静下来后，晚上学法时还在想，以后不能再出现今天这样的事了，遇到问题记不起法，还是个修炼人吗？从那时起，我开始背法学法。二，想起法一次心性关过去后的美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你还修炼什么？它也不起作用了。它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在修炼的路上突然遇到矛盾是常有的事，如果能想起师父讲过的法，按照师父说的做，矛盾就会很容易的化解，心性也就提高上来了。这段法我学的变数比较多，记得很熟。最近在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晚上在吃饭，丈夫说协党十八大为什么会推迟一个月，我想把话岔开就说，你知道演毛魔头的古月死了，演周恩来的某某演员也死了，他们都才五十多岁。他蹭的就站起来了，碗筷往桌上一推，发狠地说，这日子还过不过？越说越来气，在屋子里一转身过去，一转身过来，数落不停。因为这段法在我心里装着的，我知道他火是冲着我修炼来的，是来考验我的心性的，我心如止水，发着正念，祥和地望着他。十几分钟后，他见我不说话，他的劲也小了，不说话了。我说坐下来吃饭吧。丈夫没有修炼，我遭受迫害时他吃了不少苦，邪党把他搞怕了。有师在，有法在，我相信有一天我能把他的心结解开。晚上九点多了，他要开车去单位，为了让他缓过劲儿来，我说我陪你。他还拧着劲儿说，谁让你陪？我祥和地说，我跟着出去活动活动，我坐公共汽车再回来。回来倒公共汽车等车时，有一五十多岁的妇女也在等车，我发一念要救她，搭上话几句话就切入真相主题，几分钟她就高兴地退出团队了。她是信基督教的，我们上同一辆车，又不时地说上几句。我下车时她一再说谢谢你。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这人福分真大，我兜了这么大一圈，原来是要救他呀。我内心深处当然知道，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是师父看到了我这次心性关过去了，安排了这次救人的事来鼓励我。大法弟子讲真相，使一个生命得救了，他背后巨大的生命群也都得救了，多美妙，多美好啊。三，背法学法融于法中。我认为背法学法，学法可以入心，背法时每句话我都要学好几遍，这样才能记得住，学的法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和定格在每个细胞中，直达生命的本源。而且我发现这样学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突破时间的限制，几分钟可以学法，几小时也可以学。如果一天真的忙得没有大片时间学法，在零散的时间里每次背上几句，在做其他事大脑放松时回忆背的那几句法，这样我就感到我时时都在法中。修炼是方方面面的，因为在常人中修，名利情派生出的生生世世积在骨子里，在生命的深处隐藏的各种人心都是要去干净的，不时刻保持在法中，是很难从根上去掉那么多人心的。背法，法入心， 在突然遇到矛盾时，能帮助我以平和的心态化解矛盾，提高心性。背法学法能入心，能使我时刻融于法中。我觉得修炼人的最佳修炼状态就是融在法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执与破妄，铲除共产邪灵的毒素。我从2006年开始上明慧网以来，一直都较顺利，可就在今年11月11日，却突然上不去网了。无论自由门、无界、逍遥游、动网通软件都上不去。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每天发正念清除封网的邪恶因素，也无进展。但我坚信师父讲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保持清醒。肯定是我的思想出了问题，静下心来向内找。刚读了师父经文保持清醒，因此对邪党的18大新闻也没去关注。可就在邪党公布邪党政治局常委名单时，难免看了一下。当看到自己认为不应该进的江泽民流氓集团成员进入了常委，而所谓的改革派人员没有进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失望难受。虽然觉得不对，但就是抑制不住。我心里也很着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状态？反复背诵师父经文保持清醒，对照自己今年来对师父正法弘誓的认识过程，真的存在着很大问题。认为师父慈悲众生，给邪党政权内有良知底线的改革派选择未来的机会，因此希望这些人能主动觉醒，抓住机遇，除掉血债帮，退出邪党，解体中共，使大批体制内的人能跟着觉醒，少受淘汰。这不是在潜意识中又在依赖常人吗？这不是有意无意的在承认邪党苟延残喘吗？这不是站在党文化中认识邪党吗？师父的又一次棒喝敲醒了愚钝的我。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终于悟到，豺狼的本性是不会自己改变的，无论任何人，只要他在邪党中，都会被其操控利用着干坏事。不管哪一派，他们都是为了维护邪党的集团利益，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常人可以去关注邪党内斗形势，我们大法弟子不但不能关注，还要在其中找出并去掉争斗心、依赖心、执着时间的心，进一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修好自己，除恶务尽，抓紧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11月23日上午，我突然顺利上到了动态网，很快上了明慧网，并请师父帮助弟子找到并下载了最新的无界破网软件，如意上网至今。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从法中悟上来之后，帮助弟子又回到了明慧网。我又一次体悟到了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的教诲之奥妙。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于是我在背转法轮的间歇，再一次拿起酒瓶阅读，彻底清除心灵深处共产邪灵的毒素。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用行动证实法轮大法好，世人明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建明。我给一服装店买服装，这个店是姐妹三人合开的，她们都是上班族，受邪党毒害比较深。老二的丈夫是某派出所所长，2000年由于迫害法轮功遭爆出车祸死亡了。老三的丈夫是县交警队的一名队长，在当地很有名气，所以和他们讲真相很难，他们根本就不接受。于是我就默默地用行动证实练法轮功的人是一群好人。法轮大法是最正的功法，如每月的两三次对货卖货的钱账从来没错过。一次我从三楼的台阶上跌下来，我的脚当时就动不了了。他们一家当时都在场，也都看到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是7月份，在外乘凉，他们下班来店里。这时老三的丈夫赶紧说，大姐，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不用，我没事。我当时有怕心，没有给他们讲真相，心里求师父帮我站起来，不能给大法抹黑。就这样我慢慢站起来，推着车回了家。在路上没有啥感觉，我140-150斤的体重，按常人说从三楼跌下来，我的脚踝子肯定骨折了，但是我的脚只是肿得很粗，没像常人说的那样，难道这不是奇迹吗？第二天我没上班去，他们姐妹三人来看我，我想讲真相的机会来了，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首先从自身修炼前后的变化说起，又从大法红传讲到枪石流氓集团的迫害，从所谓自焚讲到三退，再到法轮功在国外红传100多个国家，他们当时听得很认真。当时老三刚从香港旅游回来，看到了那里的真实情况。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哪里不明白，哪里有误解的地方，我都一一地给他们解答。最终他们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临走时他们说，这功法那么好，就在家里练吧，脚好了再来上班。月底发工资，他们按整月给我，我不要，并说明为什么不要。从那以后，我时时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们渐渐地从我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了。他们真正知道了修炼大法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高兴地说，人人要都像你们练法轮功的这样，社会就没有偷抢的了，社会治安就好了，要警察也就没用了。可喜的是，老二明真相后得了福报，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自己也找到了个如意的郎君。办喜事那天，他请我去喝喜酒，在酒桌上新郎对我说，他告诉我了，大姐好，大法好，大法师父更好，人人都像你们这样做好人，社会就稳定了。新郎的一番话，在座的其他人都听到了，于是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最后一桌人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大概有10个人吧。这时新娘走过来，并告诉大家，咱们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很欣慰。就这样，大家在欢笑声中离去了。店隔壁有一个小妹也做买卖，先前我也和她讲过真相。有一天，小妹到了店里跟我说，她丈夫是县移动公司的主任， 从香港旅游回来，叫我问问大姐你是不是有工资，就是指给练法轮功的人每月600元。我对小梅说，等你丈夫有时间，我要好好和你们讲一讲。一天晚上，我和小梅一起吃饭，她丈夫也参加了。于是我们一边吃，我一边给他们讲真相。练法轮功的没有人给发工资，都是义务做的，都是自己的个人收入。接着从开始大法的红船讲到僵尸流氓集团对大法的迫害，从天安门自焚伪案到三退大潮，他们认真地听着，最后他们明白了真相，并愉快地做了三退。我给她丈夫起了个特殊的名字，因为他刚从香港旅游回来，他姓杜，就叫港明。他高兴地说，这个名字真好，我就叫杜港明吧。其他人就不一一细说了。出了餐馆，望着满天的星斗，心里有说不清的喜悦。后来听说这两个店的生意很红火，可能是师父让我到别的地方去救众生吧。我离开了这个服装店，不久我来到了另一处卖服装的店铺，老板还是个上班族，年龄不大，20几岁的小夫妻，男的是市局某单位的局长，女的是县某单位的会计，又是一对受邪党毒害很深的无神论者。我来到店里就和他们说，能不能看书，指在没有生意的时候能不能看书。女老板问，什么书，杂志吗？我说是一本奇书，转法轮。你还信这个？我说是，不但信，而且信了10几年了，并对他说有啥看法。他说没有看法，这是个人信仰问题，你看吧，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我说不会的，只能是生意越来越好。有时间就跟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反对也不说什么。我的宝书就放在店里，他们有时间也看看。他们慢慢的就知道了法轮功是咋回事了，知道了修炼人是一群好人。比如每次的对货，他们说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还有卖货的钱账从来没有错过。从频繁的对货到后来的不对货，他们相信我了，知道这样一群人是值得信赖的。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真相得救，千真万确。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放下人心，救度世人，遵照师父的讲法，我走街串户救度世人。我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中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06年的一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带着9瓶共产党等资料去他的学生家讲真相。男主人在政府机关上班，女主人在法院工作，都是大学毕业，科级干部，协党党员。落座后，首先不约而同地谈到当前形势和中共的腐败，高官携巨款外逃，然后我们切入正题，讲邪党造假，用谎言欺骗百姓，讲中共自编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精神病患者傅义斌杀死全家却嫁祸法轮功，讲了藏字石，最后讲三退抹寿印保平安等等。这些真相二位都认同，收下9瓶共产党和所有真相资料，可真劝他们三退时，他们说先看看资料，考虑考虑再说，可能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或受邪党文化熏染不轻易表态，这是自己选择未来，不能操之过急。事过半年，我碰上这位女司法干部，她凑到我跟前，神秘地对我说，我们看了9瓶和资料都明白了，在师父法相前， 转法轮中的师父法相烧上香，全家三口都跪在师父法相前，一一表示远离共产党，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党团队，然后每个人都给师父磕了头。我听了非常高兴，正如师父所说，人们逐渐的在清醒，自我本性在复苏。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我说祝贺你们全家平安幸福，有好的未来。三退还要有行为表示，上国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我帮你上网吧。他高兴地点头同意，顺天意，吉星高照。不仅他们顺利晋升，而且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08年我家柿子大丰收，心想讲真相时带上一些送人多好。一天我装了满满一篮又红又大的柿子，叫老伴儿给隔壁病休在家的两位老师送去。夫妻俩都有心脏病，男的还带着心脏起搏器。老伴儿到他家问过身体病情后，给两位讲真相，劝三退。男的是党员，女的曾经入过团。男老师说，我们看过你们发送的小报，知道大法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也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却不知为什么迫害。老伴儿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根本原因，着重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他们忽然明白了。他说，这是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仇恨神佛，我们才不干呢。讲到三退保平安，他说退了，全退了。女老师也说退了。师父说，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闻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他剩下的生活生命前程都重新改变。就在人真念移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不久二位老师的心脏病相继痊愈，女的病假没到期提前上了班，并能正常上课教书。后来男教师摘掉心脏起搏器也正常工作了。第二年春天一天傍晚，那位男老师兴冲冲来我家说，大哥，给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也退了党团队吧，我们老两口好了，孩子们都看到了，我们老俩给儿子儿媳说好了，他们都同意退，你给他们记上名，上网声明退了吧。明真相得救，世人真的在觉醒啊。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有一天我去超市前讲真相，见到一位弯腰90度的老头倒背手向超市走，我仔细一看是一位老同事，我赶忙向前打招呼，周老师，这是怎么了？他说，唉，别提了，发病一年多了，排片检查是腰椎间盘突出，吃药打针都不减轻。我说，听大姐的话，一是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是把入的党团队从心里退了，准好。为什么要退？因为加入时发了毒誓，要把生命献给他。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魔教徒，共产党就承认自己是魔鬼幽灵。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面对血气宣誓，魔鬼邪灵就给打上兽印，你就成了他的一份子，邪灵就控制你了，身体就得病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废除毒誓，退出邪党组织党团队，抹掉兽迹，咱们是神的后代，不做马列子孙。他说，那要是真的就退了吧。我说，我是修真善人的，绝不骗人。他说，那就听你的。不久又在街上遇到了，只见他红光满面，腰直了，看上去年轻了不少，变了一个人。他高兴地说，听了你的，我的腰真不疼了，以前是闺女给我打奶送奶，现在我身体好了，他在幼儿园上班工作忙，我给他打奶送奶。随着正法进程向前推进，大法弟子持续深入地讲清真相，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真相，清醒了，得救了。像上面这位那样变化巨大的还不少。再举几例，在一个大集上我去讲真相，遇见一位退休教师坐在轮椅上，儿媳推着他慢慢走，我赶紧上前打招呼，张老师您好，这是怎么了？他低沉地说， 腿疼，站不起来，走不了路，只有累着孩子们了。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我说，不必担忧，我告诉你，只要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两句话，同时从内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你就好了。当然我也跟他详细讲了为什么要退，讲中共上演天安门自焚，栽赃嫁祸法轮功，又讲了贵州藏字时，进而讲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告诉他老天震怒，要灭中共，退出保命。他听得很专心，认清了中共的邪恶，高高兴兴地说，给我退了吧。相隔五天，又是县城大集，遇上了张老师，这次是他推着轮椅，儿媳在后面跟着，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到跟前对我说，我的腿好多了，真得好好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要谢谢我们师父。又过了几天见到他，这回是他自己走在路上，他明白真相，真的得救了，我由衷的为他高兴。像这样明真相三退后身体康复的很多，经我们讲真相同意三退的机关干部、乡村干部、中学书记、职中校长、小学校长、主任、教师、党校干部和文化教员等几十位，由原来的面黄肌瘦、老态龙钟，变得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的就有十几位。当然讲真相面对更多的是陌生人，再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在集上也经常遇到主动打招呼的、表示感谢的，多数是听过真相的受益者。明真相不仅仅能使身体健康，也能使生意兴隆、事业兴旺发达。集上摆摊做买卖的，真正明白真相、欣然同意三退的，往往他的买卖就由原来冷冷清清立刻红红火火起来。仅举一例，2010年底我买了一辆彼得文牌电动车，我和老伴儿分别给两位男老板、两位女售货员讲了真相，办了三退。特别是两位老板对中共的邪恶败坏认识深刻，对法轮功同情，赞成真善忍，果断退党。过了两天我去修车，老板见我去了非常热情，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你说顺天意，吉星高照，退邪党，神佛保佑，这两天真神了，前天下午卖出去五辆，昨天下午又卖了五辆，以往常常一天天不开张，十天半月也卖不了十辆。我告诉他真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好运常相伴，真相信显神奇。从此大街上骑彼得文车的真的多起来了，当地只他一家经营此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受的一切，
看那
山狂澜，九度苍穹在怀灭的瞬间。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拜拜。